我站在这里就在想说，上次六月团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请教。那我记得金石弟兄就说，我们的都是成功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我也希望我今天能够讲这个话，但是我就想想，我们既然要去走耶稣的苦路，我们要去走保罗的行踪，说想吃点苦，我相信我们的得着会更多的。所以我们这团15个人从 Kansas City 出发，我们在8月4号到了雅典。我最想去的地方并不是雅典的卫城，我就是很想到那个亚略巴谷。你们知道亚略巴谷在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就是在那边讲了一篇卫士之神的道。然后我们也真的到了亚略巴谷，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哥林多。我记得上个礼拜徐牧师也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停留的时间是有1年6个月，所以我就很想到哥林多去看一下保罗在那边的脚踪。那我们到了哥林多以后，我也不知道保罗的脚踪在哪里，因为我们为了省钱，我们也没请导游，就是司机把我们带到那儿去。所以我就进到他的 museum 的时候，就一直问他们说保罗是在哪里讲到，他说 OK， 保罗就在那个兵马。我说兵马在哪里，他们就给我指了，然后我就去，你知道反正这些都是个废墟。然后我到了兵马那边的时候，我一看那边就立了一个碑，他就说保罗在这里讲过道。然后在下面的时候有一个很古老的碑，它上面写了哥林多后书第4章17节。等一下我们可不可以请后面的人帮我们打一下哥林多后书4章17节。哎呀，我看到这个碑文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大的震撼。那我们从哥林多回来以后，我们又有机会，李白就是一直坚持，他说苏格拉底也是卫士之神而殉道的，他是为了强调说有个卫士之神，所以他就被毒死了。所以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去找到苏格拉底被关的那个监牢。所以我们就几个人，因为很多人已经也很累了，我们就几个人一直花了很长的时间，找了很久找了很久，一直沿着这个雅典的这个卫城这么一直绕，就是要找到苏格拉底的被关的地方。因为李白就说他就是为了这个一样，跟着保罗一样，为了这个卫士之神他殉道的。我们到最后找到了。我记得在过程当中的时候，李红姊妹还说，她说你看我们走这么多路，我们比六月的那个团走的还要多啊，他们说我们是老弱病残。她说你看我们还不是的。那我就记得我们要出发之前，在五月的时候碰到了吴弟兄，你们知道谁是吴弟兄，那是五月的，还来给我们一个特会。然后吴弟兄一听说哦，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行程，要到又要到以色列，要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就说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我们说我们8月9号10号，他说我8月9号10号也在耶路撒冷。然后素萍就跟我讲说，你们一定要听吴弟兄讲解，他的讲解是太好。我说我们希望啊，但是我们就参加船公司的 excursion 嘛，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碰得到。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们有多少人啦，我就跟他讲了，然后也跟他讲了我的 concern。 因为我们定这个的时候是在去年的11月，那你知道今年一月李白就发现他的领风马又回来了，所以他要做 CAR-T。 那时候是五月，是已经做完了，那我们也就在犹豫说那能不能去参加。那所有他 team 里面的医生都说没有问题，你们去就是要戴口罩。那我又提了说哦，我们里面还有武雷在去年的9月到现在有3次心脏停止。所以然后我们又讲到哦，又有姊妹这个要换这个髋关节的手术，又有姊妹这个膝的关节也是都不好，然后又有一个姊妹她的脚底有一根钉子这么长，所以她说她走路就已经像是这个缠着小脚走路。然后就讲了说你看我们这样子一个团体要出去要走那个。那五弟兄想想，我觉得真的是圣灵感动他，他说那你们就把你们这团叫拉萨路。 是我们真的是需要主耶稣复活的力量，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出发了。对，然后到了雅典，才在旅馆的第二天，我们就碰到了诈骗集团。然后我这时候就想说，哎呀，不是，因为吴弟兄也有警告过我，他说你知道雅典的那个扒手是很厉害的，可是六月才回来吧，他们都是成功的经验，他们说也不需要内带。我就说我们都把东西钱都藏在内带，可他们就说都不需要不需要。 OK， 我们就到8月5号就已经碰到诈骗集团了，但有惊无险。我就一直想说我们上船就好了，8月6号我们上船就没事了，船就带着我们走，我们就全部跟着船上面的那个excursion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上船以后当天就波饼聚会，然后大家就说我们应该每天早上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就7点就定好说早上7点来祷告。就到祷告的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姊妹已经生病了，她已经就在咳嗽了。好，那我们就已经又到了以色列了。那到以色列，那你想有多少东西，大家都真的是都很去参加不同的，有的就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到死海漂浮，所以就去参加了死海。那李白就说他一定要到马萨达去看，那马萨达就是你们知道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包围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有1000多人他们就逃到了马萨达。在马萨达那边的时候，罗马的军队围攻了他们2年，他们都不会降的，等到最后也没食物了，也没那个了，他们就知道没有办法，他们就在1000多人里面选出10个人，把其他的人都杀死了，他们绝对不投降，他们绝对不要做奴隶。然后最后10个人又抽签，到最后他们自己那个，所以这件事情就整个震撼了。他们认为死亡并不能拘禁他们，他们认为即使是死亡也是一个 victory 对着罗马的军队来讲，因为他们绝对不要做奴隶。所以这个到最后马萨达就成为以色列现在他们所有军人，每次军人那个话，他们就到那里去宣誓，我们绝对不会再投降，也绝对不会那个，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我们就到马萨达，到死海，那有的人就到耶路撒冷，又去了伯利恒，有的人也去了说，哦，他跟我讲说他到了海法，海法就是约帕，他说我们就是去了约拿要逃离神叫他去对尼尼微那个宣教的地方，他要从海法就是约帕从那边到西班牙去。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还去看了彼得，记得彼得，彼得在哥尼流不是跟他呼召吗，他们那时候彼得是住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面，所以哥尼流他们就是来到那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去请彼得去给他们传道。他说我们去参观了这个削皮匠西门的房子，还留在那里。反正当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去参观的地方，都有很多的得着。但是到了以色列的第二天，到了晚上，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说你五雷出事了。我一想，哇，他不会心脏又停止吧？那真的是会被吓到。那我想不对啊，五雷每次心脏停止都在睡梦中啊，我们都还没去睡觉啊，为什么他就那个？我说是谁说的？然后他们就跟我讲，我说你不能用这个字啊，叫他出事。我说他发生什么事？他说他有发烧了。我说哦，发烧了，那就吃个 Tylenol 吧，就那个就可以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就说为了五雷，我们要不要第二天早上又是7点钟聚在一起来个祷告？我说不可以了。我说你们祷告都在你的房间，我觉得病毒已经在我们中间散布了，所以没有错。我就说我们大家自己在你的房间祷告，不要再聚在一起，就是说这个。然后第二天又一个姊妹跟我讲说，我的喉咙已经开始在痛了，她说我是不是开始要吃我的抗生素？我说你赶快吃吧。对，但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就又到了塞浦路斯，应该就说居比路。那有人就问我说到这里看什么啊，这里也没什么好看。哦，我说居比路对我们也很重要的，你们知道居比路是谁的家乡？巴拿巴。虽然我们在那边都没有找到，我们一直在 Google 没有找到有任何留下巴拿巴的那个，那 anyway 就是觉得在他的故乡，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在保罗的这个 这个布道的行程，巴拿巴是占了一个多大的一个角色。好，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李白就跟我说，我好像也在开始咳嗽了，而且我觉得好像有点呼吸不太过来。那 anyway， 我们就在船上，那天是下午才有活动，后来他就自己跑到了 medical center 去了。那 medical center 就给他一照，他说哦，他的肺里面有积水，所以他说哦，那是不是病毒造成，是不是有肺炎了？那医生就说没关系，我们开始打点滴，给他三天的 antibiotic， 因为用 IV 快一点，所以他那天就坐在那里就开始打，所以我也没出去，那其他人就又出去他们的行程。那后来回来以后，第二天我们就要到与佛所，李白就意思是说，啊，你去吧，你去吧，反正我就是到医务室去打点滴，你还是可以去参加那个以佛所的这个 excursion 去。所以我们就出发了，就参加了以佛所。啊，到那边的时候，我记得导游告诉我们说，你们看，然后以佛所，我想上个礼拜你们也看到寻物师的照片，对，所以他在给我们指了一个说，你看那边是保罗跟亚基拉、百基拉建的教会，当然现在也是废墟了。然后他又指了另外一边，他说，你们知道那个地方就是保罗在以佛所被关的地方，他在那边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王淼弟兄就跟我讲说，保罗太可怜了，保罗实在太可怜了。我说，我心里就在想说，保罗要在天上知道，大家又要来骂他了，你为什么要说我可怜呢？是不是？对。然后五雷弟兄就跟我讲说，李白弟兄没来，如果他来的话，他早就要冲过去了，赶快要去对那个关保罗的地方要拍个照，然后再回来。那当然李白已经在船上都不能参加这些了。好，然后第二天我们又到了伊斯坦堡。伊斯坦堡你们知道是东罗马帝国，你知道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就是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所以他那时候首都是建在那儿。那我们上一个礼拜，我想徐牧师也给你给大家看了一下，叫做 Saint Sophia， 就是苏菲亚教堂。其实现在都你知道，现在土耳其已经都是回教徒了，所以那边都已经被很多东西都已经被遮起来。你去参观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导游跟我们说，你们看看墙壁上那就是那个基洛伯，四个基洛伯在那里，然后出来的只有到大门口要出来的地方才有一些基督教的东西，不然他们全部都已经都把它给遮掉了。我们到了伊斯坦堡，然后伊斯坦堡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他就要带我们到那边的商场去买东西。我们就发现土耳其就是这样，他就一直要推销买东西。那我们就也听他们的话，听导游的话就进去了，进去了到一个卖 spice 的，就是香料的地方。后来我们里面的一个姊妹就给人家说，哎呀，这价钱太贵了，这个什么什么的。结果那个工作人员就很生气，就把你们出去出去出去，把我们所有人全部都赶出来了，就觉得说我客人很多，你们别在这里碍事，就把我们赶出来。我们就说哇，这个土耳其这个不是很友善的地方。然后后来我们也没办法，那要等两点半才能够上车子啊，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待在那边晃荡。然后那导游带也看出来我们这群人带不是很有钱，他本来给我们介绍个餐厅去吃饭，后来他想想他给我们指个路边摊，他说这边价钱比较好。他说你们就坐在那儿吃，的价钱绝对比那个餐厅好。那我们也就去坐在那个路边摊去点了东西吃了，然后一直等到时间到了，然后我们就在一个 mall 的一个大门那边等着，我们又被人家赶了。所以有个姊妹就跟我说，你知道这个土耳其男人就是看起来，你看他们面目就是这样子，很凶的样子，都坏人都坏人都不用装扮，就是这样子，你看他们就是这么凶。 OK，那我一听我说哦，真的，那土耳其的男人都是这么凶。然后我们就回去了，上船了。一上船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船上的医生在等我，他就说你的先生情形不太好，我们觉得他应该要下船去到医院去，因为他们说他肺里面的积水更多了。所以他一直说，因为在后面的几站都没有医院，伊斯坦堡算是有一大的城市，所以他就说 所以你想那时候就兵荒马乱了，整个船就是等在那边要把我们送下去以后他们船才开，所以我们就被送下去。我刚刚才听到姊妹讲说伊斯坦堡的人很凶的，现在就坐了救护车就送去要到医院去，然后伊斯坦堡的那个交通是有够乱，那个救护车根本都开不过去，他就一直叭叭叭叭要让大家让路让路让路，然后送到医院去。哎呀，回到医院我说主啊，那这要怎么办呢？对，但是到那边的时候我觉得主的同在就安慰我。我们坐到救护车的时候，我旁边也坐一个人，这个司机后面我都搞不清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到那边去的时候，我旁边的那个一个年轻小伙子就帮我拿行李进到医院去。我说你是那个，他说我是 assistant， 就是一个 assistant 来个帮忙的。那我就也搞不清楚他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就觉得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人来安慰我。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已经黄昏了，对。然后他们就赶快就叫医生们就来那个，然后他们就跟一检查，他们就发现李白的心脏也有水，他的就是 fluid around 他的 heart， 然后他们说不行，送 ICU。 然后他们就说你知道 ICU 是你不可以待的地方，那我们帮你订旅馆，你就去住旅馆吧，然后你每天再过来 ICU 的时间是一天你可以有40分钟你可以 visit 他。我想我人生地不熟，我说你给我订旅馆，怎么订在医院附近啊？他说没有问题啊，我们帮你订在医院附近，然后你就要坐计程车过来。我想我怎么叫计程车，我说旅馆会帮我吧，他们说应该会吧。他说我说你也可以走路过来，我想我怎么走过来。对，那 anyway， 那后来那个心脏手术的医生来了，那时候不晓得，可能是李白有起来走动了，所以那医生说，哎，他可以走动，需要送 ICU， 就到一般的病房，然后我们就开始明天做 procedure， 把他心脏的水跟肺里面水都抽出来。然后他们说好消息对你哦，你如果普通的病房你就可以待着跟他在一起，而不需要就是说你被送到旅馆去。哦，我说感谢主。然后那个 assistant 就在帮我，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就一直安慰我，他说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他说你不要 worry。 我在想说早中午才听人家讲说这些土耳其男人都很凶的，怎么这个年轻小伙子这么 nice， 一直跟我讲好多次。然后他还 google 了一下，他用中文来跟我们讲说早点好起来。哎，我就觉得神啊，你派一个天使来帮我，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他就说他就是一个 assistant， 他是一个护士学校的，对。然后后来有一个就专门做翻译的，我也觉得像是神派的一个天使来帮我。这个做翻译的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很安慰。他就带着我一直在翻译，因为医生们也不会讲英文，我也不会讲土耳其话，然后他就在那边做翻译。我常常陪很多弟兄姐妹去医院也做翻译，我从来没有到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他帮我做翻译，然后他就带着我说 OK， 他们现在要你去付钱，对，你同意吗？他们你今天要住院，然后明天开始做 procedure。 我说那当然同意啊，那办怎么办？你不付钱就不要那个了。所以他就带我去，我就把 credit card 一刷 OK 付钱了，所以我们就住下来，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做 procedure。他们从他的心脏抽出了600cc 的水，从他的两个肺，从他的肺抽出了1000多cc 的水。对，那我们那时候就想，哦，这个是因为 pneumonia 造成的吗？但是 pneumonia 也不会弄到心脏啊。所以伊斯坦堡的医生他们当然，我们就要跟他讲我们这个历史，就是你的 medical 的那个历史，他就觉得这是领风嘛。那我们就说不会不会不会，怎么会领风嘛？你想想看，我们才庆祝过我们 CAR-T 这么 successful 这么成功的治疗，怎么可能领风嘛？我们就觉得不会。但他们就说 OK， 他所以我们在那边住几天，他们要我们说到下个礼拜一可以出院。 那我就想，那你住院要钱，你 procedure 要钱，那我说我们有保险啊，啊，那美国的保险，那他才不会要的。那我说我有 travel 的 insurance 啊，是不是？我们一定要买旅游的保险。他说那没有问题啊，那这个是你最后你才回来美国，你才去要求他赔偿的嘛，对不对？所以那边就是要多少？所以我们住院，李白身上就挂了四个袋子，四个管子。然后他的心脏嘛，他要从心脏抽的时候，这些医生都很 nice， 而且都很老。我真的在美国没有看到这么老的医生，他们是都很 nice，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有点比较老式的做法。然后他前面的心脏，他就给他开了五公，好像开胸一样，开了五公分的伤口。那我们回到美国后也做了一次，美国的伤口大概一点点，都那个。所以他在那边引流管，然后背部两个，对哦，还要翻译是不是？哦，同步翻译 ，OK。所以他身上就挂了四个管子，四个袋子。然后那个 ICU 的医生来跟他讲说：“我以前开心哦，我以前那个 bypass 开心啊，对，你看你那个伤口还比我小的。”他说：“这个止痛药很伤那个伤肝的，你能不吃就尽量不要吃。”那在美国都是 OK， 你动完手术他们就给你止痛药让你减痛。所以后来完了李白就在那边痛得不得了，然后除了身上四个管子以外，他们每一次要打什么就打 IV， 他身上有四个 IV， 每个 IV 就是一个医生说要做什么的。那个 IV 你又他们说哦，你不可以，这个 IV 就是做这件事情，你要在下一个你又再弄一个 IV，然后再下一个有的弄一个 IV， 然后还要抽血来验血，还要什么的时候又不能从 IV 弄，他们要在他的身上去找血管。所以如果你们现在看到李白，你就会觉得他是被 abuse， 他都是这样淤青淤青的。然后我晚上我就听到他们，我就听到他抽七次的血都抽不出来，那晚上你都不要睡觉了。对，那后来亚伯拉罕他真的是就一直在为我们做翻译，做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 nice， 我觉得神也是派这样一个天使来帮我。后来有一天我就忍不住，我跟亚伯拉罕说，他也是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我说亚伯拉罕啊，我觉得神像是派你像天使一样来帮我。他很严肃的看着我，他说你知道我的名字？我说我当然知道你名字，亚伯拉罕。他说这名字很特别对不对？我说这名字是很特别。他说你是 Christian 还是 Catholic？ 我说我是 Christian。 他说我是 Muslim。 他说亚伯拉罕是所有宗教之父，你知道这个名字很特别。所以我说，他说我所做的事情要对得起这个名字。我点头是的。后来他跟我们说礼拜一可以让你出院，那我说那我要回美国，如果医生一直讲说这是领风嘛，我说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治疗。然后我跟亚伯拉罕说，你知道我的 credit line 是多少，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我说我到时候这个信用卡到底能不能去支付这个费用我也不知道，要超出来那怎么办。他说你最好打电话给你的儿子，叫他们汇钱过来。那么我说，他说如果你缴不出钱，他们就更不让你出院。后来我就想，我就跟李白商量，我说我也搞不清楚。他说你打电话给 credit card company， 我打了也电话出不去了。他们就说这是一个那个你就出不去了，所以我大概只能想说哦 ，OK， 我的信用卡可能一张有一万多的 credit line， 另外一张也有一万多，但是我在船上他们三天的 IV 就已经 charge 我8000多块了。 那我一到了伊斯坦堡第一天，他们就一直说你要刷卡，要不要治疗？我已经又刷掉10000块了。那我就在那边算说我还有多少钱。后来我说李白不行，我们必须要离开这里。我说他说礼拜一要
礼拜一，
然后那天是礼拜五，我说你今天跟医生讲我们必须要出院，因为亚伯拉罕跟我说他礼拜六礼拜天也不会在，然后他说医生也不会在，不过你们有故事不用担心，你就在这里这个休养。我一想那我再继续住礼拜六礼拜天到礼拜一出去，我的信用卡大已经刷爆了，然后我也出不去了，然后你们大概就会收到我的 email 说我困在伊斯坦堡，我需要钱，请你们汇钱过来，这不是诈骗的 email。 后来我就跟李白商量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出院，我们一定要把住院的钱变成机票回到美国，如果是lymphoma的问题我们就是回到美国去治疗。所以那天他就跟亚伯拉罕讲说我觉得我们要出院，你看能不能我们就明天就出院，然后帮我们想办法到机场去，然后只要医生同意我们就开始订机票。然后他就说 OK OK， 我跟医生讲看他们同意不同，我相信跟美国一样嘛，你真的要出院人家也不会拦你的。对，然后我说还很重要的，你们必须把我那个医疗的 document 叫医生给我签字，我回美国才能去报。他说放心放心，他说我会跟医生讲。可他那天很忙，非常忙。然后后来他来了之后，我说你跟医生讲好，只要医生一同意我马上订机票，我就订第二天的机票。对，感谢主，我查了机票，我打电话给 Travel Insurance Agent，他说没问题，我可以帮你订旅馆，我可以帮你订机票，你自己付钱。我说那我还是我自己订吧。然后那天机票也有 sale， 那医生说你不要做 economy 的哦。对，季姊妹在加州也跟我说你不要让他做 economy， 我想也是因为他那时候他已经不能戴 mask。 我说那好，我们订 business 吧，我这一生一次我订 business 的回美国。可是 business 是很贵的，哎，我一看，哎呦，那天感谢主有 sale， 我就用住院的钱去买机票。然后亚伯拉罕那天说我太忙了，我说你在忙什么，你要帮我们啊，这已经到最后。他说你知道吗，挪威局就送下一个人来了，他说一个85岁的，而且有 dementia。 你们知道 dementia 就是老年痴呆的。我说他85岁有 dementia， 他为什么要去坐游轮呢？他说不知道啊，所以他现在看每个人都是坏人。所以他说我你知道我一定要翻译啊，要帮他啊，要什么的。他说你们这边我已经跟医生讲好，你不要担心。可是李白身上还有4个管子，明天要我说我们要把这4个管子带走吗？所以我说亚伯拉，你要想办法叫医生在今天之内一定要把他4个管子全部拆掉，让我们明天可以坐飞机。他说你放心好了，我已经跟医生讲了，他们会弄。我说那什么时候拆管了？他们就到了下午，到了晚上，然后我说还有身上4个 IV， 到了第二天的清晨他们才全部拆完了。然后我说能不能帮我那个订到机场的，他说你要知道伊斯坦堡有3个机场，你要订对哦。我说我这个对吗？我说你把那个机场的那个住址给我，我要就着这个来订。他说你不要订，伊斯坦堡是有跨亚洲跟欧洲，我们的医院在欧洲区。他说新的伊斯坦堡的机场要回美国的是在欧洲区，他说你不要订到亚洲去了。对，所以我就请他帮我把住址给我，我找，然后我就订到了机票，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等。然后第二天他也帮我们弄了安排的车子，他说你什么时候的飞机我什么时候就把车子来接你，所以他帮了非常大的忙。然后第二天早上果然就把我们送到了飞机场。所以到了飞机场的时候我就想说李白您这一路回去不要再出任何的问题，真的 所以我说，吕弟兄从 Las Vegas 给我发个 email， 他就跟我说，原主姊妹要祷告，求主耶稣的复活的力量加在你们身上。对，所以我就一路祷告，所以到了土耳其机场，我们就上了飞机飞到了德国。到德国我就说，哦，太好，已经到德国了。然后来接我们的 有人用轮椅来推李白，然后一路走，轮椅推到了下的地方，他说要坐 bus 才换另外一个 building， 然后他就自己上了那个 bus， 他就做司机了，然后就这样开着我们走。然后他就跟我说 You are in good hands。 我说是的，我知道，We are in good hands。 然后到了德国机场，然后我们也上了飞机了，啊，我就松了一口气，我说好了，我们要回美国了。然后李白在死海的地方就一直跟他们讲，他说你知道吗，你们一直以为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的地方，你看这里，这是多么一个被咒诅的地方，没有神在，没有迦南美地，没有牛奶与蜜。我就说，哦，我要回到美国，那地方才是迦南美地，那地方才是牛奶与蜜的地方。所以我们上了从德国慕尼黑要飞到 Denver 的飞机，然后我吃过饭以后，我就说我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要好好睡一觉了，我已经多少天都没有好好睡觉。然后我躺在那边睡着了，突然间空姐就把我摇醒，你还不快起来，你先生都快不行了，你还在睡觉。我说发生什么事啊？那因为我们不是讲过吗，李白的前胸不是有一个5公分的伤口吗，是当他走路的时候是会痛。我问他说你要不要吃止痛药，医生都开了，他不用。所以他那个表情就是让他觉得这个胸，所以那个空姐就觉得他是不是已经心脏病要发作了，要走了。所以他马上就呼叫，所以医生就来了，就给李白一测，然后就说，哦，你的血氧低。然后他们，我想你这时候不会给我迫降吧，他说没有，因为已经剩下5个小时到 Denver。 然后他就说我们已经跟地勤已经联络过了，你们一到就有一个 medical team 等着你们，要把你们输送到医院去。我这一路祷告，我说主啊，我们回到 Kansas City 好不好，你用复活的力量遮蔽他，也遮蔽我，让他一路过去没有问题，我们不要再 Denver 再耽误了，我们就要回到 Kansas City 去。那我也不能跟他们这么讲啊，所以等到飞机一降到 Denver 的时候，不过我想说至少 Denver 是在美国，不是在伊斯坦堡，他可以收我的 insurance， 我不用再为那个担心说我的卡是不是刷爆了，我可不可以离开的医院。后来一到了 Denver 机场，果然我们就第一个就被输送下去，然后一个 medical team 就等在那里，他们就开始测李白的，就是 EKG 啊什么那些做，然后就问李白好像你头脑清不清楚啊，你的什么。哎，李白真的是当飞机一降到地上的时候，他血氧就恢复正常了。我说对对对，高中是血氧比较差的。然后他们一做了 EKG 也觉得 OK 啊，然后李白就说我觉得我很好啊，我要回 Kansas City 去。他们说 OK， 那你不愿意到 Denver 的医院，他就说 make sense 嘛，我所有医生都在 Kansas City 啊，你到 Denver 不又从头来起。所以那 medical team 他们就接受了，他们就叫他签一个字说他拒绝到医院去。所以我们就那我们就要去赶我们的飞机啊。然后那个 officer 就说你放心好了，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对，但是我们到了我们的那地方的时候发现空无一人，我说哇，李白飞机跑掉了。结果后来赶快去查，他就说我们换另外一个 gate。 我又推着李白，因为原来是有一个人推着李白的，但那个人我相信因为现在 summer 可能就是说机场都是爆满的，那个人一边推就一边抱怨，他就觉得很累，所以他还没有到地方他就跟我说就在那里了，你自己推好了。然后我就说好，那我自己推吧。我就把它推过去，推过去以后我说空无一人嘛，那 gate 空无一人，我说那飞机跑掉了。我一查，哦，在另外一个 gate， 我又赶快推着李白又再到另外一个 gate 去，就到那边一看不对，也还不是回 Kansas City 了。我说怎么回事，我又再去问，他们说哦，还是在你原来的那个 gate。 我们又推着李白再回到原来的 gate， 然后就发现那个推轮椅的那个人坐在那儿休息。 我说不跟这种自信没有关系了。然后我们的飞机误点是我赶上了，就回到了美国。那在过程当中你们打出来了哈，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我觉得这是我这次旅途我最大的得着。他写的说，我们这自战自心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心思一天。所以我就说，当王淼在说哎呀保罗太可怜，我说 no 不是这样子的，保罗很清楚他看到了这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我们自战自清的苦楚不算什么。感谢赞美主。
我跟姐妹说，我们如果按照圣经的年率来算的话，人的一生是70，强壮的可以达到80啊。但是我们去看看，我们今天好像如果按照圣经年率70的话，那我们好像只有只剩下20-30年了，是吧？不多了，20几年吧，那就已经到70岁了。所剩的年率不是很多啊，我们其实活在这个地上的时间，是的，真的是做客旅、做寄居的，是的，是有许多的艰难跟许多的挑战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前途到底是怎样的，有的时候工作也会有变动啊，有的时候身体又会起伏。啊，又在各样的情况的里面，都是我们都不知道的。那实在说来，刚才圆珠姐用保罗这句话，我非常有同感。啊，我们自长自清的苦楚，你说再怎么，我们这活在地上的年率再怎么长，圣经已经给我们很清楚，70年或是80年。但是呢，如果跟国度来比，那简直是没得比的，哈！永远的国，那个永恒，那个千年国度，起码有1000年时间来世。那远世来比的话，那更是没得比的。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啊，不管我们今天遭遇怎样子，但是如果跟永恒来比起来的话，那是很快就会过去的，啊。以前有的时候我们参加帕拉，弟兄姐妹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人家总是笑孔会这个要叫我们，像有的弟兄说你要叫我叔叔，有的姐妹说要叫我阿姨啊，但是总是感觉好像自己哎呀是比大家年轻。其实我们都活在这个地上的年率都是非常非常的短，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年率的里面，神把他的救恩给我们，把他永远的福分赐给我们，而且照着他的信实、他的慈爱来引导我们，那成就的那一件永远无比满了荣耀的那一个产业，那个丰富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我们实在要珍惜主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不管是疾病是健康，不管是那个挫折或者是平安，感谢主，主在主宰着我们的一生啊，圣灵总是引导着我们，带领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难处中、各样的情况的里面把我们带过去啊。我非常喜欢唱一首诗歌啊，我想我们也愿这一首诗歌作为我们今天那个聚会那个结束的啊诗歌。蒙圣灵的安慰啊，我想我们在啊，我们在各样的难处的里面，刚才圆珠姐妹的那个见证的里面，我们看见说是神圣灵一直安慰着我们啊。 如果不是他在安慰着我们，那我们就真的不知道我们要怎样面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难处跟挑战。感谢主，他一路安慰，一路保守，一路带领着我们。我们唱诗歌237首，请我们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237首。